今天有39道提问，我们顺序来解答。首先是网络同学提问，有8个问题啊。第一，请问家庭教育为什么重要？忽略了家庭教育有何弊病？我想这个问题不必多说，你只要好好想想你自己的家庭，你亲戚朋友的家庭，你们邻居的家庭，你就全明白了啊！你再想想中国古圣先贤跟我们说的话，叫家和万事兴啊。那么家也不和呢，家也不和，万事都衰了啊！你想想是不是这样情形啊？就仔细观察。那么你自己是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和睦的家庭，还是希望要不和啊？夫妻不和，父子不和，兄弟不和，你愿不愿意处在这个家庭啊？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必跟你讲道理啊，你就能感到了家庭教育为什么重要啊。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说啊，家庭跟社会的关系、跟国家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它就像人身体一个细胞啊。那么国家呢，就像器官啊，我们身上很多不同的器官啊，外面眼耳鼻舌身，里面五脏六腑啊，全都是细胞组成的啊。全身呢就好像是世界，那你就晓得家庭是最小的单位啊，就人身体细胞，细胞要坏掉了，都有了问题了，都有了病毒了，器官能好得了吗？身体能好得了吗？啊，你从这个地方去想，你就明白了，家庭不好啊，社会一定动乱，国家决定不安全，世界一定大乱啊。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这个地球出了毛病，毛病出在哪里呢？都出在家庭啊。所以我在澳洲昆士兰住的时候啊，昆士兰大学和平学院啊，从911事件发生之后，就感到世界和平已经有严重的危机了。啊，冲突怎么化解？和平怎样才能落实？啊，找我，跟你学校就是和平学院的教授们，有十几位教授。我们举行了2次座谈会啊，首先我听学校报告啊，然后我告诉他们啊，我说你们天天在研究化解冲突，冲突的根源你没找到啊，这个东西跟大夫治病一样，你总得把病源找到，对症下药啊， 才能产生效果。啊，他们问我那病源在哪里，我就告诉他在家庭。这个他们没想到啊，你看今天社会离婚率多高啊，离婚率就是什么，就是夫妻不和。夫妻是家庭的核心啊，就如同细胞的核心一样啊，这个一不和家就毁掉了。啊，所以夫妻不和一定引起父子不和、兄弟不和。他走进社会，他能跟什么人和睦相处？不可能啊。啊，这是给一些从事和平工作的人没想到啊。然后我再告诉他，我说还有更深的因素，他更深的是什么？更深的是自己，你自己跟自己不和。那怎么自己跟自己不和呢？啊，那么在中国传统教育里面，本性跟习性冲突。在佛法里面讲呢，啊，性德啊、自信啊，跟习气烦恼冲突，啊，这个就不好翻了，他们很难理解了。那我们就换一个话来说，方便一点，啊，我说这个厉害，啊，你见到利了。那你是不是想到你自己得到还是让别人得到？啊，这个容易懂。啊，利益当前的时候都要争利。啊，你要争利一定就损害别人。冲突就真的发生了。不是，这是自己内心的。啊，就是。自利跟利他的冲突，如果我们念念都想到利益别人，不想到利益自己，冲突就化解了。如果念念是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的利益，冲突怎么能化解？啊，所以儒跟佛道都讲得很好。你看儒家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就是自己活，自己身心活，自己身心活了，家才活，才起家了，家活之后国就活了，国治啊，然后天下活了，这天下太平啊。我们老祖宗五千年前就这样教我们，所以中国人呢最重视家庭教育啊。那是这个忽略家庭有什么毛病呢？中国现在这一百年忽略家庭，社会的动乱啊，社会没有安全感，一百年前的社会不是这样的啊，清朝朝廷虽然腐败呀，但是民间伦理道德这个风俗人情醇厚啊。人活在世间呢，他有乐趣，有人情味也。啊，彼此确确实实的都能做到互相尊敬。自己谦虚啊，处处都想到别人，礼让啊，都懂得谦让啊。啊，陌生人 旅客在从前没这么方便呢，哪有这么多旅馆呢？啊，尤其是在郊区啊，乡下走路，为了赶路，天黑的时候没地方住啊，啊，到人家农村里面敲门借个地方住啊，人家一看你这个是走远路的啊，非常欢迎的，接待你啊，给你准备吃的，给你休息的地方啊，啊，那种热情现在没有了啊，这样的热情我们在抗战期间还有啊，抗战期间我们是流亡学生啊，到处逃难呢 啊遇到的这个陌生人家没有一个不肯帮助的啊，不肯帮助的人很少，十之一二啊，越先帮助的十之八九啊啊，所以我们对于社会知道感恩，对人知道感恩啊，那么这些呢全都是家庭教育啊，所以知道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啊，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伦理道德的教育啊。那么今天社会动乱，你要不从这上做起就不行了。我们在汤池做了个实验啊，这个实验跟诸位讲过多少次啊，我从昆士兰大学两次会议之后啊，就接受学校的委托，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参加国际和平会议，先后参加十次啊，这十次当中七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啊，我们认识许许多多专家学者啊，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啊，天天在想不出好办法啊。我这几次会参加之后，我就完全明白了，开会有没有用处？没用处，一定要学我们老祖宗传给我们啊，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办办教学啊，我们把这桩事情介绍给与会的会友们，他们听了之后啊，很欢喜，很赞叹，不相信，他说这是从前，现在能做得到吗？啊，所以我们才在汤池做这个实验，没想到不到半年就做成功。啊，证明古人所说的人民是教得好的，但你不教不行啊，我们现在教很困难呢，因为你断了一百年了啊，应该怎么教法呢？选这个小镇啊，12个村庄，居民48000人啊，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大家一起学啊，学什么呢？就学《弟子规》啊，人人都学《弟子规》，人人都懂礼了啊，都能和睦相处了啊，所以夫妻和和了啊，没有离婚的了啊，想离婚的一接受这个教育不离婚了啊，父子关系好了，婆媳关系好了，跟邻居关系好了，汤池镇在半年变成离异之邦，和谐社会啊，去参观的人都非常感动啊啊，你说家庭教育重不重要啊？我们在汤池做的就是家庭教育，没有别的 啊，所以不可以疏忽。中国立国五千年啊，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族群，能够和睦相处，能够互助合作，维持着长期的和平啊，长治久安呢，靠什么？靠家庭教育啊。所以我常常讲啊，在联合国做多次报告啊，中国解决问题是用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充啊，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我讲这四种教育啊，家庭是根啊，四个教育是一贯的。第二个问题，他说弟子犯了毁谤佛法和忤逆的极其严重的罪，不知怎么办，请问呢还有机会挽回吗？有，在过去有许多大德在没有学佛之前呢，都是造了毁谤佛法啊，造忤逆罪，只要你觉悟了，只要你能够忏悔，怎样忏悔呢？忏悔不拘形式，要有实质，后不再造，就真忏悔了啊。如果再能发心啊，过去我毁谤佛教，现在我反过头来赞叹佛教，哦，那你这个业障消得就非常之快呀。啊，那么像古时候印度的天亲菩萨啊，最初啊他学小乘，毁谤大乘啊，造了五百部论，也就是写了五百篇的论文毁谤大乘啊。到以后啊，听到他哥哥学大乘之后啊，他明白了，很后悔呀，他要自杀了啊，他要把舌头割掉，因为什么？舌头造业嘛啊。他哥哥给他说了，你过去用舌头毁谤大乘，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用你的舌头赞叹大乘，不是很好吗？啊，所以他给大乘呢也造了五百部论啊，赞叹大乘。所以在佛教史上千部论述啊，那么你现前纵然不能够像天亲菩萨，你也能够学他啊，从今而后不再回报啊，应当赞叹。怎么赞叹呢？要用你的身体依教修行，做一个好的佛教徒的样子，让社会大众看到你都赞叹你，赞叹你就是赞叹佛教，你的业障消得很快啊。那么这就弘扬佛法，护持佛法，你好好做这个工作啊，那么这就是很快呀，能消业障啊，能把你挽回。第三个问题是，现代人谈及因果往往认为是迷信，请问因果一词真正含义是什么？人们忽略它的存在呀，有什么危险？正确认识它有什么利益？因果最简单的这个道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啊，那么你造善因决定有善的果报，你造不善的因一定有不善的果报。这段事情只要你冷静下来就在现前啊，你每一天在报纸杂志传媒里面通通看到，如果再细心回头观察自己呢，那就更清楚啊！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我用的是什么心，善心还是恶心，善意还是恶意啊？我在大庭广众的言论以及我自己的一切行为，如果是善，你就得善果啊！啊，这个善果不一定是升官发财，你会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你会得到社会大众的赞叹啊，社会大众啊对你有信心，这就是好事啊。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那如果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善，全是损人利己，那么社会大众对你退避三舍啊，都希望跟你远一点，你办什么事情没有人帮助，这个果报不就是在现前吗？这还用得着问吗？啊，所以你真正相信因果报应啊，有三世人确实有六道轮回，有三世因果，你不敢起恶念，不要说不做坏事了，哎，恶念不敢起，为什么呢？知道有报应，哎，你不会骗人，啊，为什么呢？骗人果报啊，太严重了，啊，你常常骗人，你看到那个阎王殿里八十月地狱，那是欺骗人的，造口业，你愿不愿意受这个罪呢？啊，所以是自自然然呢，规范你不敢做坏事，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啊，相信因果，我们只会做好事啊。至于因果报应，你要问不信有什么不好，信了有什么好处？你去念《了凡四训》，你去看于静义欲造神奇啊，我们这里有光碟，你仔细看看你就明白了啊，因果报应这个事情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啊。我们现在揭露卫斯的那个四书里面也讲，主要的就是讲人有轮回有因果啊，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人生在世绝对没有一桩啊你真正是占到便宜，没有，你也不会吃亏啊。因果通三世啊。第四是怎样帮助现在社会啊做好和平工作，学习弟子规就做好了啊，就像我们在汤池小镇呢做的这个实验啊，人人都落实弟子规啊，确实啊帮助国家了落实和谐社会啊，和谐世界。第五个问题，他曾经看过一篇文章， 啊，这个文章是山东省庆云县海岛金山寺的开音寺与开地寺被众生附体的经过，请问是真的吗？是真的，这个附体的人还在，年岁不大啊，你可以到这个山东去访问他啊。为何地狱众生呢可以自由出入人间并附在他人身上？这个是有特殊因缘，不是随便能附的啊，有特殊的因缘，他能够附身，把地狱的讯息能告诉这个世间人，是一桩功德，是一桩好事啊，这个绝不是假话，绝不是谣言，绝对不是迷信。第六个问题是，做了善事认真回向，对方啊一定得到利益，请问呢啊这是什么原理？这桩事情早年我在讲地藏经里面讲过，讲得很透彻啊，那就是婆罗门女、光目女啊，怎样去救她的母亲啊？她母亲造作罪业，都在地狱啊！你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你去学他那个方法就行啊，那个功德利益了，非常殊胜。下面一个问题是，是否与江本胜博士实验的道理有关？有一点像啊，我们的善心善念，所有一切物质啊，反应都是美善的，我们的行为不善，反应也都是不善啊，这个不能不知道。第七个问题，他如果将往生者的名字以电脑输入放进光碟片中，但因道场没有播放设施，仅将光碟供奉在寺院里，是否，请问是否如法？你有诚意就如法，你有善行就如法，如果没有诚意没有善行，把这个超度的事情就交给寺庙了啊，自己好像与自己不相干了，这个不如法啊。真正超度要靠自己的善心善行，把善心善行功德回向，这就如法啊。这就是地藏经上啊这个光目女、婆罗门女所做的。最后一道题，就是当我们看到批评毁谤恩师的言论书籍时，是否可以适当驳斥，应保持什么态度？不需要啊，这个毁谤也是好事情啊。那么这个毁谤有两种，一个是有意的，一个是无意的啊。有意的也是应有所得啊，为什么呢？中国古人常讲嘛，树大招风啊，啊，这种嫉妒障碍，释迦牟尼佛在世都有啊，啊，提婆大作六群比丘就是非常嫉妒释迦牟尼佛啊，你看看这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不是遭人嫉妒，到猎人队去躲了15年啊！那我们受这么一点这个批评，又有什么关系呢？啊，所以不必去辩驳啊！就辩驳的时候，所谓是越描越黑啊，让他去说，他说累了啊，他就不说了啊， 让他去写啊，写累了了他就不写了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一样是为自己的，都是为苦难众生啊。他现在不知道啊，过几年呢他就明白了啊，所以用不着跟他辩论啊，这样就最好。下面是中国同学提问啊，这个问题比较多，有20多题啊。第一个是在道场发行止语念佛的同修，如果时常写字条投诉他人过失，功夫是否能成就？不能成就啊。这是止语，是叫你心清净啊。你这个形式上止语啊，实际上你还是不清净啊。为什么呢？用纸条代替是言语嘛啊，所以给破坏止语的这个功德是一个道理啊。第二哦，他第二里头有3个小题目啊，释放善款是否可以让个人拿用？不可以啊。这个设方常住的这些供养决定要用在常住，个人拿用啊，那个这是犯盗戒，而这个盗戒的时候非常严重，比偷盗国家的国税啊还要重啊。他戒罪啊是向变法界虚空界去戒罪啊，所以呢地藏经上说你犯无逆施恶罪，佛菩萨可以救你；盗常住物，佛菩萨不能救。啊，这个要晓得，常住是十方恭敬心、真诚心供养的，你浪费都有罪过。啊，所以对常住戒经里面说的好啊，常住物我们爱惜，要像爱惜自己眼睛一样。一粒尘沙都不能够进去啊！这个比喻说得好啊！啊，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在道场容易犯过失啊。这是一定要讲清楚、讲明白。这个问得很好。那么第二，若是以借个个人使用有借条。其利息如何归还？这个都不如法的，不可以借的啊。那么你真的有困难的时候，这个常住大家的时候是可以帮助你的。佛法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个佛法可以用慈悲救济的方式给你，但是那么你将来有力量的时候呢，你再来修供养啊，没有什么借与还的啊。但是常住的钱要给个人使用的话，常住要开会啊，绝对不是住持当家自己能做主的啊。他要做主，他背因果，他负责任啊。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这个一般呢，佛法里面的开会呀，多半是利用吃饭的时候，因为吃饭大家都在啊，平常个人用功，各有各的功课啊，都是在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晚上一般都不吃饭的啊，多半都在午餐啊，大家集合叫戒魔啊。戒魔是印度话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会议啊，就是决议啊。那么老和尚或者当家师 代表党中宣布啊，某一个或者是出家人或者是在家人他有困难啊，我们寺庙的时候拿一点钱帮助他啊，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大家同不同意啊？很小的事情呢，就是说一遍，同意就不说话，不同意的就说话啊。那么像这个一般这个借钱的事，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不是小事，这是大事，至少要说三遍，三遍没有反对的，这通过了啊，这就可以。所以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做主啊啊！佛教里面最大的事情是出家啊，出家的时候呀，不要四戒魔，就是说四遍。我们现在讲是三度通过，四度通过啊，四度通过是最重的。啊，就是通常我们这个寺庙的时候，如果有人到这边来挂单，一般都是三遍啊，三读通过。哎、啊，不是哪一个人能做主的啊，而且来挂单的时候，在从前挂单一定是受过戒，有戒底啊，而且寺院里面都有规矩啊，一般来挂单的先是三天五天啊，一个星期啊，住得很好，彼此啊都能够适应，你可以住一个月，住两个月啊，那么都是大家都能说这个知见能够一致，又能够是遵守戒律，这样才可以留下来。哎，任何人进入道场的时候，应该都是三个月到半年的时候观察时期，这是很合道理的。啊，常住要了解你，你要了解常住。啊，大家能和睦相处，能够见同结，戒同修，这才好处啊，不是随随便便就来的。那出家至少要观察三年呢，哎，你在这个道场里面住三年，哎，居士身份住三年，住得很好，你发心出家才可以剃头。啊，不是说一来就剃啊，啊，所以他这个寺庙里的寺庙不合，有不合的原因，不如法嘛。第三个问题。则如发心为利益十方，才将善款借给个人，但在四项上有差错，果报如何？啊，那么这个你可以去读沙弥略议偷盗戒这一条，这个就是讲得很清楚，讲得很细啊，你就知道了啊。那利益众生的这个善款不可以给个人的啊。佛门里面规矩很大，买米的钱不可以买菜，买菜的钱不可以买油，因果一点都不能错啊，错了哪一个人做的，哪个人负责啊。所以只要你大公无私啊，这寺庙也会管理很好啊，注重啊，所以是心安道隆啊，哎，他不生烦恼啊，他才真正能修道啊。下面这个问题是，请问修行者如何判断自己适合哪种方法修行， 例如应讲经弘法，或者在家中老实念佛，在道场做义工啊，或其他方式，这个完全靠自己啊，自己可以做实验啊，每一种呢都去尝试一下，看适应不适应，能不能生欢喜心啊，一点都不要勉强啊。在佛法里面大分呢就是这两种，一种是弘法，一种是护法啊。弘护的功德都殊胜，都是无比殊胜啊。那么弘法的条件啊，弘护都要放下啊，一定要放下执着啊，要放下分别，放下妄想啊，不能完全放下吗？得放下几分嘛，你心才会清净嘛啊。无论弘法护法，一定要学弟子规，就是基本法是非学不可的。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如果是佛门由出家人住的这个道场，还要加上沙弥律仪啊，这四个叫根本法，那就是佛的道场。如果呢没有缺少这些，这不是佛道场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不能代表佛教，不能成就众生啊。所以这个基本法呢一定要学，不学基本法都有过失啊。那么有这基本法呢，你看看你合不合适做弘法啊。弘法是第一个记忆力要好啊，你听一遍呢能记得住啊。第二是理解力好啊，你能听得懂能理解，这是两个弘法的条件啊。那记要记多少呢？你比如你听老师讲经听一个小时，你能够啊记，能够记到啊至少70%，有这样的程度啊你才能够啊学讲经啊，还得求三宝加持啊。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内啊不会忘掉啊。也就是说我们听一堂课1个小时啊，让你去复讲，没有笔记啊，让就是凭记忆，你能够讲啊40分钟以上啊，能够讲40分钟到50分钟，这个可以学进修，可以学讲经啊。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呢，自己好好的修行啊，做护持佛法的工作。佛教的道场就是学校啊，学校里面两种人呢，一种教员呢，一种职员呢。那我不能做教员呢，我就做职员啊，功德完全一样啊，没有毫分差别啊。一个道场就像一个钟表一样的啊，讲经的这个弘法的呢，就像钟表面上的指针啊，他告诉你几点几分啊。护法义工啊，就是钟表里头的零件，缺一个都不行，缺一个螺丝他都做不准。 你就晓得功德是整体的啊。那个讲经的人功德多大，护持的人，做义工的人功德就多大啊。哪怕你在这个道场里面你就做清洁工，功德都一样大啊。因为那一个表的时候里头零件很多啊，少一个就做不准，就这么个道理，这一个都不能少的啊，个个都是圆满功德啊，这个不可以不懂啊。第四个问题，他弟子来自青海，希望到汤池学习弟子规。第一个是请问应如何学习，你到那边就知道了啊，那边有老师有同学教导你。第二是因为在青海那是整个大西北，没有像汤池那样的教育机构，弟子学习后回家乡应如何弘扬传统文化与佛法。你发这个心非常好，那发这个心呢，最好能邀两三个同伴啊，你们几个人一起学，回去之后啊就能够把汤池的精神带到你们家乡去发扬光大。如果一个人学呢，你没有助手，那困难就比较多啊。所以能有三个人到五个人呢，那非常理想。下面一个问题是，在青海有许多啊依照你老人家教诲修行的弟子，但因没有像香港这样的道场，只好在家独修啊，最后啊连临终助念都没有办法实现啊。请问我们是继续自己在家修行，还是想办法建立一个道场共修，建念佛堂就很好啊，遵照啊印光老法师的教诲啊，小型念佛堂，人数不超过20人啊，在一起共修的啊，这样就很好啊。那么真有20个人在一起共修呢，对于往生的找几个同学来帮助助念呢，也就不困难了。他下面说，如果建立道场和佛学小组，应该啊应怎样做法才好？这个可以请教当地的这个佛协啊，中国各个县市都有佛教协会啊，有宗教局，向他们请教啊。那么可以参观沿海这些地区的道场啊。那么这个汤池是学校，它不是道场，但是它附近有啊，附近有个居士林啊，还有个实际禅寺啊，都可以去参观啊。那咱们在国内这个修行很好的啊，戒律很严的长春德国兴隆寺啊，很值得到那边去学习啊，完全是净土道场啊。那么杭州啊，东天目山呢，也是个很好的道场，听说现在那边的人都很多啊，学习的人很多啊，都可以去参学啊，然后啊回到你们自己家乡啊去建念佛堂。说青海有些弟子想学经教，请问学经教弘法利生 一定要到你身边学习吗？这个不需要啊。现在我们用远程教学啊，你只要懂方法啊，这个方法最重要的是发心啊，发菩提心呐、啊。菩提心是什么呢？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先要发这个心啊。真正能做到啊，舍己为人啊，也就是齐心动念，为正法救助，为苦难众生，不再想自己了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所以发心是根本，发心之后先学基础的课程啊，基础课程那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这三门东西真落实了，三规五戒，这个沙弥律仪自然可以做到，一点都不困难。哎，那么现在一般呢，感觉困难的时候，是因为没基础啊，基础打好了就不会有困难。然后选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熟透了自然就会讲了啊。那么这个学习最好用光碟啊，光碟很容易找到啊，到我们这个协会来找都没问题，都会提供给你，只要学习部啊，你去听，反复的听啊，古人讲嘛，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那么我相信你能够听一百遍你就会讲了啊，你就可以到处去讲啊，学讲嘛啊，然后你的境界会年年向上提升，越讲越好啊，变数要讲多，所以这个基本的课程呢非常重要。基本课程要不好，你出去讲经啊，到讲得还不错的时候，名闻利养都来了，那个时候你能不能招架得住啊？如果招架不住啊，很容易堕落不是你度众生呢，你被众生度跑掉了啊！你起了贪心，你贪嗔痴慢统统起来了啊，那就毁掉了自己。所以基础的课程非常重要啊，真正能放下，不再求名利呀。啊，在这个社会真的能保得住自己，连道场都不能有啊，有道场你就是操心，你叫分心，你不能专心啊。那么我这一生成就就是没有道场，住别人的道场啊。如果自己没有道场住，自己住个小茅棚可以，两三个人在一块共修，不要扩建，不要搞大的啊！为什么呢？省心呐、啊，不为这个事情操心呐、啊。啊，每一天我们能吃得饱、穿得暖，有小地方可以遮蔽风雨啊，够了。啊，再有时间就是学习经教，练习讲经啊，只要有人听，到处去讲。一遍一遍讲，就是一部经讲到底啊！你这一部经能够讲上一百遍，讲上两百遍、三百遍就熟透了啊！然后 真正能够到三百遍讲完了，可以再学一部经啊，不学也行啊，那要学起来就很容易啊。为什么？你有很好的基础了啊。下面他问，如果自己在家中学经教，怎样学习才如法啊？这个我就刚才讲的就行了啊，依照这个方法去学，没有不成就的。底下问题都是青海的汉传佛教影响弱，我们应该如何以你的教导宣传佛教，怎样帮助修学其他法门的道场和寺中弟子啊？这个不同的宗派一定要互相尊敬啊。首先我们要尊重他们啊，要礼敬他们，啊，要关怀，要照顾，要帮助，啊，用自己行动去表现，啊，这样就能够和睦相处，啊，不同的宗派，就像我们兄弟姐妹相处一样，啊，我们都是一个了。老师啊，释迦牟尼佛了啊，不同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所以不同宗派的这些人，我们都是真正是亲兄弟呀！啊，兄弟个人学的不一样啊，个人做的行业不一样，但是毕竟是兄弟，一定是互相协助，互相帮助。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无论是法佛法，你就用家庭的模式啊，你去经营相处，一定都能够做到很如法。下面一个问题，就是现代社会啊，忽略伦理道德教育啊，到医院接受医疗。往往啊，副作用更大。当我们照顾病苦危难患者时，其家亲眷属对佛法信心不坚定，障碍很大，坚持要送患者到医院，在旁边照顾的佛弟子啊，应如何以高度智慧与定力来帮助患者？这个答案呢，就是你最后这句话，你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定力啊，你才能真正帮助患者啊。那么他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找医生啊，医生最好找中医啊，最尽可能不要让病患去住医院啊，一住医院呢麻烦就大了啊，真的副作用会更大啊。其实我最近看的一本小册子是外国人写的啊，有中文翻译的本子，这个书的名字别让医生杀了你，你看这个题目多么惊人啊！这就是说治疗的副作用非常之大啊。中医比较好，温和，中医治本呐，治根本呐啊。那么像青海这一带的时候，藏医也不错啊，这个是应当要特别注意的啊，希望这个家亲眷属能够合作啊。这个医疗方面我跟诸位也讲过很多 啊，疾病怎么生的这个道理你要懂啊，这个道理说实在讲皮也不懂啊，疾病从哪里来的，人为什么会生病啊，在中国传统在佛法里面讲根源有三种啊，啊，第一种生理的病啊，吃东西吃坏了，暴饮暴食啊，伤风感冒啊，着凉了啊，这都是有生理的啊，生理的病找医生管用，他来帮助你调整。第二种呢，冤业病，冤亲债主找上身了，这个医药没效啊，不但是西医没效，中医啊也有一点帮助不大，帮助不大啊，为什么呢？冤亲债主找上身啊，我们一个道场前几个月出现了一个人呢、啊，你看那个人生多痛苦，120多个冤亲债主在他身上啊，这个中西医都没办法啊，那怎么样调解？哎，他这些冤亲债主啊，我们给他做皈依啊，给他讲开示，就是劝导他。过去无知嘛，啊，借的这个冤业啊，如果冤冤相报啊，生生世世彼此都痛苦啊，不如化解啊，过去已经过去了，不要再计较了啊，劝他离开啊，劝他学佛，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啊，永远离开六道轮回，很多都能接受，他一接受了他就走了，你的病就好了啊，所以这是第二类型的啊，这个求佛，佛是给你调节的。那么第三种呢，是业障病，这很难，是你自己造作很重的罪业，它不是生理上的，也不是这个冤亲债主找上门，是你自己的业障，这个病就很难治。佛菩萨没法子啊，医生也没法子啊，可是佛告诉我们，你要发真诚心忏悔，忏除业障行啊，知道自己造的那些罪业，发惭愧心呢，从今之后再不造了啊。像什么呢？像于金义，你们看于金义遭受的那个灾难，那是业障啊，那个不是冤亲债主。啊，业障忏除之后，那一切恢复正常啊，积功累德了，于金义的晚年呢非常好啊，啊，一切苦难真的都化解了啊，晚年有福啊。啊，所以这些道理啊，都应当讲给他的家亲眷属听，让他明理啊，大家一起来帮助病患啊，这样就好啊。那么打听有真正好的中医、好的大夫给他介绍。下面第九个问题，就是以下有关教育的提问啊。第一个， 请问古时候的教育与现代教育有何不同？有很大的不同。古时候的教育是以伦理道德为中心，这为主要的课程啊。那么现代的教育呢？啊，这大家能看到的，从幼稚园就开始学，学什么？学竞争。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伦理道德的教育是学礼让。你看在中国的故事里头，家喻户晓的孔融四岁让礼啊，现在是要争的，要竞争的啊，要出人头地啊，要在人头顶上啊，各个人都在竞争，竞争提升呢就是斗争，斗争提升就是战争。现在的战争是核武，是生化，就是地球的毁灭。这个太明显了啊！现在的教育是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没有一个不争争利的啊，是以利己为本位的啊。人一开口，与我有没有好处？与我家庭有没有好处？与我公司有没有好处？与我国家有没有好处？不管别人。那怎么会不冲突呢？啊，与我有什么好处？家里起冲突，你家里还有别人呢，你不顾他们呢？与我家有好处，你跟邻居就发生冲突。啊，与我国有好处，跟别的国家发生冲突。世界没有和平。就中国古圣先贤教育不是这种，不叫你这种这个想法了，叫你起心动念想别人啊，决定不要想自己。我在家里，我起心动念想一家人，各个人都想到家伙啊。那么居住在这上，我会想到我的邻里乡党，那就社会和谐，我的社区和谐啊！我想到自己国家，也想到别人国家，天下太平啊！但是古今教育的理念不同啊！啊，那么现代教育会导致什么问题？刚才讲了，导致的就是竞争。斗争、战争啊，这个战争是人祸，就天灾人祸啊！天灾不是天然灾害，是人的心行不善所干的啊！这个江本胜博士那个实验，你就能明了啊！如果人心善，真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从前传统的概念在中国推行了五千年，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换一句话说，这个国家是把教育放在这个施政里头第一重要的，也就是说所有一切都要为教育服务。现在不是啊，现在教育放在幕后啊， 一切社会上一切为经济服务，啊，把利放在第一，啊，利是人之必争，啊，人人都争利，麻烦来了。2500年前，孟子说过啊，上下交争利，其国为一啊！啊，你的一家啊，父子争利，儿子杀父亲，父亲杀儿子啊，兄弟争利啊，这个看得太多了啊！你看争夺遗产，兄弟反目变成仇人一样啊！那个兄弟的永远到哪里去了啊？啊，所以这家怎么会不败呢？啊，在一个居住在一个地方，啊，邻里乡党通通都争利，这个社会动乱。啊，每一个国家都为自己的利益来争取。战争是绝对不能避免，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啊！所以天灾人祸从哪里来的？从教育来的啊！违背伦理道德因果，就是外国宗教里头讲的世界末日。下面一个问题是，北京今年遇到近35年来最热的五一节。据报道，近百年最热的17年，有10年出现在1990年以后。全球变暖，温室效应越来越盛，请问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佛陀的教育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要以严肃的态度啊来面对这个问题。佛陀教育确实有办法解决，但是人不相信，人说佛教是迷信，那就没法子了。那如果真的相信呢，化解很简单啊，你要问需要多少时间呢？我想顶多1年，停下来去。啊，用什么方法呢？佛只有2句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真的就做到了。啊，每个人放弃自私自利，放弃名闻利养，放弃对于物质的那个享受。啊，放弃贪嗔痴慢，天灾人祸都没有了。啊，所以我讲经的时候说过，我们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有什么差别？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上没有人，什么灾难都没有？啊，什么原因呢？人心善，言善，行为善。啊，我们这个世界呢，心不善，言不善，行不善，所以感应的环境就完全不相同，就这么个道理。啊，实际上没有差别。我们这个世界如果说心善、行善、言善，这个山河大地马上就变成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人哪一天，那你就注重啊，哪一天的时候心不善啊，言行不善，马上就变成像我们世界啊。你要相信啊，佛讲的静随心转啊， 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山河大地无我从心想生的，啊，心是善的，没有一样不善的，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虽然是社会大众不相信，我们相信，啊，你们不管怎么样做，我们一定是心善，啊，我不会受你的影响，啊，那至于灾难来呢，灾难来人不会毁灭尽。啊，真的有人传说，传这个信息给我，学佛的人不遭难啊，但是你要晓得真学佛不是假学佛，假学佛的时候灾难来了你还是免不了啊，真学佛啊，真学佛在现在我们这个净宗里面来讲呢，就是祖师讲的一句话，持戒念佛不造灾难啊，那不能持戒光念佛还不行啊，为什么呢？你的心行不善啊，光念佛也没用啊，只能说阿赖耶识里面下了一个佛的种子啊，该受灾难的时候你还是逃不过啊，所以最重要的是持戒，持戒一定从弟子规做起啊！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三样东西无量无边的功德，你不要小看它啊！你要小看它，你完全错了。下面有三个问题啊。是有关道德的提问。第一个，请问什么是道德？这些我都讲过，而且在答复问题也答复过啊。那么最简单的话就是，道是大自然的法则啊，像我们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不是人为的，不是人的创造，不是人的发明，这道啊，我们是道啊，夫妇父子君臣兄弟朋友，这是自然的啊，这不是人发明的，不是人创造的，自自然然的，这自然的就是道，人能够顺大自然就是德啊，违背了大自然呢叫背德，顺大自然就大吉大利啊，违背大自然呢那就有凶有灾啊啊。那今天我们科学技术发达了，发达后结果怎么样呢？破坏大自然的规则，我们讲啊，破坏地球生态环境啊，这一破坏就有水灾，就有旱灾啊，就有地震，就有风灾，这个灾难是有原因的啊，树木砍伐太多了，森林没有了啊，绿化越来越少了啊，绿色的植物没有了，绿化是提供氧气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这前面问的温室效应，二氧化碳太不断在增加了啊，地球越来越暖了，都是人为的，都是破坏自然环境而造成的啊，这就违背了道德了啊。中国古圣先贤教育是以道德为主啊，无伦八德 八德是随顺大自然，所以它是德啊。道德为什么对人至关重要？没有道德，人类会出现什么问题？有道德，这是一个有智慧、有福报的人，他确实能够过得幸福美满啊，幸福的人生。没有道德，如果人没有道德，你就想想，人是个动物，人跟禽兽没有分别，这个话是4500多年尧舜说的啊。人要没有伦理道德教育，跟禽兽没两样。底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哪一种圣人辈出，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去不复返？这个是教育的问题。圣人先人是教出来的，英雄豪杰也是教出来的啊，也就是看社会大众推行什么样的教育，就会出什么样的人才啊。人是教出来的，记住这一句话啊。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十三个问题，世界上有些国家为了惩治啊腐败的干部，费了许多力气，法令规章严密，但收不到，但收效不容乐观。请问他底下三个问题，他说依据佛法的理论方法，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那佛法的看法呢？个人造业，个人承担啊，他决定逃不出因果定律啊。贪污腐败，这个是在佛法戒律是盗戒啊。他盗谁的呢？他盗国家的啊，到国家的罪很重啊。他的债主是谁呢？全国纳税的人民都是他的债主。你说他什么时候能还清？他不晓得这个道理啊。造业的时候很容易啊，到还债的时候更麻烦大了啊。尤其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纳税人至少有10亿人，10亿人是他的债主，他一个一个还，他还到哪一年啊？我们1000亿个人的债，我只要还他一个容易啊，欠10个人还好啊，100个人都还可以还的，你这个欠上几亿人怎么得了？最难还的还不是这个国家，佛教。佛教是佛教这个道场啊，是十方常住的啊。他的债主是他的债主是变法界虚空界的那些出家人呐、啊，那些在家修行的居士啊，通通是债主啊。所以《地藏经》上讲的，佛没法子帮助你啊。啊，盗三宝屋比盗国家的这个财物啊，这个罪不晓得重多少倍啊。所以这些人不懂佛法，胆子真大了啊，他真敢干啊。哎，这都是阿鼻地狱罪啊。所以这从佛法上来说的，你就知道啊。那么佛在戒经啊，佛在大小乘经论对这个这段事情讲的，他 太多太多了。他第二个问题，他这个问题啊，应如何有效解决？有效解决就是教育。啊，你看，你从小受过圣贤教育，受过伦理道德教育，受过因果教育，可不肯干这个事情，不肯干。我宁愿饿死、冻死，我也不会偷人家的食物。也不会偷人家的衣服。啊，为什么呢？这个佛法现在世间法也讲得很清楚，人没有生死啊，你不要怕死啊。啊，生死是这个躯壳啊，灵魂不死啊，现在外国人都相信啊。我永远是善心、善意、善行，不做卧死，身体丢掉了往上升啊，我要爱惜这个身体，贪生怕死的时候，要不成做出了坏事伤害别人的时候，我将来往下堕落啊。往下是三恶道啊，是地狱恶鬼出生的。你愿意到这里去，你还是愿意到天堂去？啊，遇到这个困难了，啊，该死的时候了，我还是善心善行，不做违背的良心的事情，不做损害别人的事情。好机会来了，我舍掉这个身上天了，这有什么不好呢？好事情啊，好姻缘呢，怎么肯做坏事？肯做坏事，在这个世间也能够享几天福，将来死了之后多善途啊！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古时候那个教育好啊！我这一生说老实话，那个根。基础就是童年在农村里的住的那个十年啊，十年受的是什么教育呢？伦理道德因果啊，并没有书本呐、啊，父母教的，私塾里先生教的。居住那个范围里面，所有大人教的。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在农村里面玩，就游玩的时候，都是把附近村子里小朋友都搞来啊，啊，一起去玩呢、啊。啊，那么有时候也做的事情不对的，路上不管是哪个大人，看到你。这个做错事情了，都把你叫过来，把你训一顿，骂一顿。我们小孩好，都很乖，接受，啊，乖乖的听话，啊，绝对没有说是有个念头，哎，你是什么人？你怎么能管我？哎，没有念头。现在小孩有念头，啊，是我们在农村长大去，没有这个念头啊。啊，大人的教我们是做错事情了吗？啊，他的教我们是对的吗？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看到外人、陌生人来教我们，都会对他道谢，感谢他了。那、啊、我们上学头一天上学，啊，父母扮老师啊。三跪九叩首啊，我们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能敢不听话吗？啊，就现在孝道没有了，私道没有了，你这孩子怎么教导？ 啊，因果的教育，城隍庙学的，啊，母亲一年总有几次到城隍庙烧香，啊，逢年过节一定就烧香，带到我去看阎王殿，啊，一张一张纸着告诉你，不能做坏事，做这个坏事受这个果报，做那种坏事受那个果报，清清楚楚啊，看到地狱刀山油顶，啊，炮烙，印象很深刻，就影响一辈子。所以中国人讲三岁看八十，七岁看终身，这两句话我亲身体验，啊，千真万确，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肯吃亏，肯上当，啊，不会有一个念头占别人便宜，啊，生活再苦，也能够煎熬下去。啊，接受佛法之后，啊，依照佛的教诲呀，去做，啊，确实改造命运。啊，越学越殊胜，烦恼轻，智慧长，啊，福报也显现。啊，命里头没有福啊！啊，现在居然是，啊，七十岁以后啊。有求必应，啊，多么自在呢！啊，这是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古代圣王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啊，这就讲这个，这些干部腐化。古代帝王用教育，啊，给诸位说，这个教育是基础，啊，根本是伦理道德因果，再提升呢，哲学、科学。中国把科学放在最后，把伦理放在最前面，啊，不像现在，现在科学摆在第一。伦理道德因果没有了，不讲了，出事情啊！啊，他要有因果教育的话，他不敢贪污；啊，他要有道德教育的话，说他不肯，决定没有贪污这个念头。因为伦理教育，他要顾虑他家庭的面子。如果出了一个贪官污吏，祖宗没有光啊！对不起祖宗啊，那真丢人，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啊，啊，所以不敢啊。这是古圣先贤他们的教育啊。那另外在惩罚啊，古时候这个法律有连坐法啊，但是古圣先王选拔这些官员官吏就很好啊，帝王需要很多干部啊来帮助他治理这个国家了啊。干部怎么选拔的呢？选举的啊。什么人在选举呢？地方官员啊，你比如你是县长，你是市长啊，县市长啊，常常出去私访啊，穿上便衣啊。古时候又没有电视，也没有照片，官员不穿上官服，穿上便衣，没人认识他啊。他可以到处去看呢，访什么呢？访孝廉啊。所以他选拔人才啊，就这个条件。第一个选孝子啊，他能够在家里能孝父母，他 他就对国家能尽忠，叫忠臣出孝子之门呐、啊！所以第一个就访问这个地方有没有孝子啊？年龄呢，大概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可以了啊。第二个呢，再观察他廉不廉洁啊，廉洁呢不贪污啊。这个小孩是孝子，他又不贪财啊，把这个人选出来，选出来给他念书，进上进学校，那是一个县，有县学啊，省有省学，国家呢叫国子监，叫太学啊，都是政府设立的，这些学校全是替国家培养干部的啊。县学里面就是秀才啊，选秀才啊啊。那么进学之后，他的生活就由国家来供养了啊，也就是说他有薪水的啊，每个月国家是一定发给他的，他能够养家，虽然是不富裕啊，他可以不要顾虑，专心读书，学而优则仕啊啊，然后再经过国家考试啊，有县考啊，县考及格就是秀才啊，再参加省考，省考及格是举人啊，再参加殿试啊，那就是这个国家的考试，考取是进士啊，所以进士是从前读书人最高的学位，就像现在的博士一样啊，次一等的学位是县啊，省啊，举人啊，再其次的是县啊，秀才，三个学位呀、啊，大概由举人的身份，一般都选出是政务官啊，就是县市长啊。那么另外的呢，那就是事务官了啊，就是这个国际政府里面啊，比如秘书啊、科长啊，哎，这些事务官。所以选拔了是孝廉做基础啊。那么这个制度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满清啊，你看看蒙古人入主中国行这个制度啊，没有废掉，满清人入主中国也用这个制度，你就晓啊，晓得这个制度好啊。那么现在是政党，政党吸收党员，党员是不是孝廉？如果吸收党员，吸收党员的条件是用孝廉，这个政治啊就不会像这样的腐败啊。为什么呢？它是以德行为第一个条件，如果你不孝父母，不廉洁，你就不够资格入党啊。所以我也记得曾经讲过，也讲过好几次啊，我就讲孙中山先生啊，创办这个国民党啊，他失策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没有啊用古人这个标准，古圣先王啊选拔干部的标准，他错在这个地方。如果他当时建党吸收党员，党员说一定是着重在孝廉，那他这个党就了不起啊，他不至于会失败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另外在法律里面呢，有连坐法啊，连坐法不是侵犯人权，连坐法有好处，就是说 你做了官了，如果你是贪污了，啊，贪污严重的贪污上，是诛三族，最严重的是灭九族。那么换你做官，你的父母、你的这个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一个个都见着你，你可不能犯法，你犯法我们都倒霉。用诛三族是吧？你的父母，你犯法的时候，你的父母也要被杀掉，你的兄弟被杀掉，啊，兄弟是三，这个三族之内，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国家的时候，让你的家族监督你，是好事啊！你做的好官的时候，你一家光荣啊！啊，真正是对国家民族有大的贡献，国家的封赏会封赏给你的父母，甚至你的祖父母。啊，祖父母不在了，要奉赠，啊，国家赠送你的爵位，这个官位啊，跟你的官位一样的。啊，所以荣宗耀祖啊，啊，那你有过失的时候。那你这个家族的时候，整个都要都是罪犯呢、啊，啊，那什么？你家庭里面你为什么没有监督的好？啊，所以这个制度还是非常好，我都很赞成。啊，现在人讲犯罪，一个人犯罪，一个人承担，其他人不当，他敢犯罪，家里面人也愿意他犯罪，为什么呢？你犯罪你下头，你的财产我拿来了啊，遗产归我了啊，在从前不是啊，啊，你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你这整个族群都有罪，而且全部财产的时候国家没收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律对防止这个贪污腐败啊，是很好的这个条例啊，人权是外国人搞出来的，骗人的啊，哪有人权呢？人有什么权呢？人要有权，我永远十八岁能做到，做不到，做不到，没权利。我能够不老，我能够不病啊，做不到啊，没有这个权呢 啊，所以古圣先王呢都劝人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这是正确的。底下一个问题，经常听到啊，是千年后会有大灾难的说法，可否请老法师倡导全世界净宗学人共同念佛，祈求消除这个世纪浩劫，或想啊，请想个办法避免和减轻这个灾难。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天天在做啊。啊，我们在讲华严经，与全世界啊，在网络、在电视机前面的同学，我们一同共修啊，我们确确实实走的这个道路啊，是损己利人，不是损人利己啊，念念为正法救助，念念为苦难众生啊，念念呢是团结世界上的宗教族群啊，来化解灾难呢、啊，来减轻灾难呢、啊。只要人心向善，我们没有办法。让整个社会人呢都能够接触到 古圣先贤的教诲啊，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去做啊，先从我们学佛的同学，特别是净宗学会的同学啊，无论在哪个地方要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也就是一定要把基本的课程学好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一定要学好啊，然后再依教修行啊。我们天天学经教，学经教开智慧呀、啊，啊，把所学的统统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常常都在想，如果是有一个国家能够推动，能够带头啊，把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啊，那么这些好的课程啊，能培训一批老师啊，有30个50个就够了，每一天讲学啊，开这些课程啊，利用国家的电视台教化全国人民啊，用远程教学，我相信啊，只要一年的时间，这个国家社会呀、啊，就能够唤醒一半以上的人。一半以上的人呢，这个良心唤醒啊，他自然就会影响那些作恶的人，他就起平衡的作用，社会就能祥和，世界就能和平啊。我遇到很多国家领袖啊，都劝导语言不成熟啊，所以我也常说呢，真正能够救这个社会的、救世界的两种人啊，一种是国家领导人，另外是媒体的主持人啊，他们影响大嘛啊，在这个里面最重要还是国家领导人啊，国家领导人真的他觉悟了。他要救国家，他要救世界啊！你想我们汤池做的这个教育啊，如果真的媒体来报道啊，把每一天教育向全世界播放，全世界人得救了啊，他明白了啊，我们今天做的是受很大限制啊，虽然我们自己啊，这个同学陈才群同学呢，他做了一个卫星电视啊，但是许多地区啊不能落地啊，必须自己装一个接收器啊，中国叫装一个锅，你才能收看得到啊！台湾人家装个小耳朵，装个大耳朵啊！虽然是有5颗卫星的，遍布全球啊，你不装接收器就收不到啊！所以受这么大的局限呢 啊！那么还有些国家就说了，不准你装。啊，不准这个，他排斥宗教啊，他说这是迷信啊，这非常可惜啊啊，所以只有在有些国家地区啊，允许你装，不反对，那这些地区的时候，几乎每一天都能够收看。看的人数也不少，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电视台五颗卫星啊，没有广告啊，没有向人家化缘，他能够维系支持，只是把银行账号啊在这个荧幕上公布啊，全世界人就有人集结去帮助他啊，他能够维持到现在啊，好像越来越好啊，这就说明人喜欢这些正面的，喜欢伦理道德的还是有不少人啊，所以他们维持下去啊，唯有啊利用这种远程教学，所以现在真正是政府啊领导人真正是聪明的话，他能够养三五十个老师，比养百万军队效果都大啊，这三五十个老师每一天的时候八个小时，只要八个小时讲进去了，因为你可以重复啊播两次，这个全世界时差不一样啊，你教化全国，教化全世界，你是全世界的领导人呐、啊，你真的是救世主啊！啊，你带三五十个老师，比带百万雄师这个雄军的时候，那个力量不晓得大多少。啊，说老实话，今天军队呀，没起不了什么作用。那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打了两次仗，全世界人都讨厌。啊，所以这个媒体的发达啊，传播事业的发达，世界上哪个地方发一点出现一点鸡毛蒜皮小事，全世界人都知道啊，所以你是发动战争的，没有人拥护你啊，所以战争往后不能解决问题了。美国这几次战争呢，给人很大的教训啊，这个方式过去了，在五十年前还有效啊，今天一点效果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国际上的问题不可以再用武力来解决了，一定用谈判。最好的解决呢是教学啊，教学才是真正彻底解决问题。底下一个问题是和谐社会传统文化怎样才能够与现实中小学生乃至大学教育这个对等真正的落到实处啊，这个问题也问得好。现在的学校就是缺乏这门课程啊，我记得我在大概是八九岁的时候啊，这个政府在农村里面呢办短期小学，两年制的，这个我还记得啊，我们先都是念私塾，以后啊有学校了啊，短期学校，这学校里面有修身这门课啊，修身这门功课里面就是讲的伦理道德因果，他有这门功课啊，而且这门课是很重视啊，所以现在啊这个大学中学小学啊确实应该有这样的课程啊，而且这个课程呢要放在必修啊，不是选修的啊，必修课啊。那么小学分量要占得重啊，就说是他这个占的教学时间要长啊，小学应该的说以一半的时间学伦理道德啊，中学的时候呢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啊，这个时间分别三分之一要着重在伦理道德啊，那么到大学可以分配到十分之一啊，或者是五分之一十分之一伦理道德 啊，这个样子呀，这个传统文化才在现代这个时代当中起了作用啊，这个作用就是帮助社会化解冲突啊，落实和谐社会呀，和谐世界。后面还有几题，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到了，这个后面几题留到下个星期五我们再解答。